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今天是我们秋季主学的第几讲了？现在是第五讲，第六讲。OK，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仰望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恩，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完成了救赎。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主施恩给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清楚明白我们到底是谁。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每位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做工也知道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所造。如今在基督里面，你来重新让我们有圣洁的形象。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堕落与神的形象那我们很快复习一下前面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我们从开始，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从一个旧约到新约的角度来看上帝在历史上，施行的一个拯救。那么，当我们看这个拯救的时候，当然我们第一步是看到神他自身，在一个约的里面他怎么样来拯救我们？那三位一体的真神他自己在这个所谓的经论的救赎当中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现在慢慢有的时候会用一些神学的一些 terminology，就是讲到它的存在不单是一个 ontological，是一个本体论的存在它自身存在它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历史，但它同时又进到人类的历史的当中，所以做成这样一个工作。所以在神学上，我们用这个 economic，就是叫做经论或者说经世，它是这样的一位神进到人类的历史的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父就是我们救恩的源头，他永恒的拣选并且他跟子之间有一个约所以子就顺服在父的里面，他来成就救恩，所以他道成了肉身，十字架就是那成就的记号复活升天以后，就圣灵就降临并不表明说圣灵在起初他好像不在其实在创造的里面他已经参与，但在救赎的里面对普世的一个救恩，只有在圣子这个完成救赎以后，按照圣经的记载，五旬节的时候他才降临，对吧？所以圣灵降临，他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救恩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圣灵是一个实施的工作，所以我们一看到圣灵，我们就想到重生的呼召，对吧？然后呢，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呼召的话，就是我们常常讲到 effective call 生呼召了一些人了。圣经里有的时候讲属他的 elect，就是说属神的子民让他们有信心。然后呢，当他们愿意信主的时候，神就让他们称义后来成圣，然后最后得荣所以这是上帝在整个救赎历史上面通过他自己来做成了一个工作父子灵之间他有一个救赎之约，所以这是我们在前面几堂课我们一直集中于看这位神他怎么样在历史上做成的事 那今天我们就慢慢开始，我们把我们的 focus 稍微开始有一些 shift 了啊，我们就开始看我们这个人了啊，我们这个被拯救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是如何在历史上被神来救赎呢？所以我们今天会再来讲讲到底神的形象它意味着什么。然后第二部分的话，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堕落到底对神的形象哈，它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啊？然后呢，最后我们来看神的救赎跟神的形象，重造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能不能把那个灯还是打开了？我觉得这样好吃力，对对，你们在这个上面应该没有问题啊，看得清楚。OK，好，我们平时当然，牧师讲到的时候会蜻蜓点水般的就走过去了哈，不会很低调跟你们讲，这个神的形象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常用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对吧？26到28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啊，形象跟样式，用这两个字来描写神造我们特别的地方。然后呢，使我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还有全地的这个所爬的一切的昆虫等等。哈。然后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乃是照他的形象。你看前面是用个复数哈，后面又是用一个单数。他说来造男造女啊，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说你们要管理这一切，对吧？所以这个就好像，把神的形象好像稍微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里面交代了一下。然后在整本创世纪的这个书卷的里面，再出现这个字的话，就到了创世纪的第五章这个地方，就讲亚当活到13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他说形象样式哈，所以这两个字又出现了。他说跟自己相像，就给他起名叫赛特。所以这个就讲到人啊，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传递，对吧？所以亚当就是在神学上，我们叫做他叫 Federal Head 啊，那中文也可以翻译成说他是居首位啊，就是像基督后来居首位一样啊，他是首先的，然后呢，这个也讲到后来的所谓的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犯罪，为什么我们当他生在第一个亚当里面，我们怎么会跟他一样？对不对啊？我们也是，在母腹里面就有了罪哈，所以这个要在这里用这个形象跟样式哈。那他在创世纪的第三处用到这个词的话，是在创世纪的第九章里面，讲到挪亚哈，后来从这个方舟里面出来以后，神再次跟他来立约。然后这边好像神跟他讲说，你们又要这个，繁衍众多，对吧？生养众多，哈，使地这个茂盛，哈。然后好像又跟创世纪的第一章有一个呼应，好像神，用水了审判了以后，好像又是有一种新的创造在这个里面，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又开始讲到说。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前面他就说，凡有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所以，如果从这些上下文来看的话，我们稍微了解了一下神的形象哈。但是，根据 Voss 的神学，就是说，在整个神的这个救赎的历史上的话。旧约最开始的话，像一个种子哈，然后是一个有机的一个 神的启示像有机的一种启示，也就是说，最开始是个种子，你搞不清楚这个种子到底深层意味着什么啊。那越到后来，越看清楚，哦，原来它是这么样长的哈。然后到最后，要找到新约的时候，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完全长成了啊。所以，如果你要了解什么叫神的形象，整本圣经你都要来看啊。那这个解经学上面，我们知道，字义哈跟这个概念啊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圣经用这个字对吧？它代表这样一个概念，但这个概念有的时候在下面讲的时候，不见得出现这个字。哦，但是他在跟我们讲那个概念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整本圣经里，当他讲到人的时候，啊，后来怎么样犯罪堕落，对吧？后来神怎么样拯救他们，又恢复这个神的形象的时候，其实许多的经文都在讲这个东西哈，只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少这样子去思想它，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原来的。希伯来文这个字叫做 Salem，这个字的话，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就是这个 image 这个字哈，他稍微给我们做了一些解释。他说，从这个字义的本身来看的话，它涵盖了整个圣经的神学的脉络，从上帝对人类的设计啊，到后来的偶像的崇拜的当中。他说：“对这个设计，好像就有一种悲剧性的一种败坏哈。这个字总，他说总共 ‘Salem’ 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用了17次哈。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创世纪里面讲到3次的用法，对吧？然后他说接下来好多时候用同样这个字，它是一种截然不一样的一种意义了哈。”当然，前面就是讲到神的一个形象哈，后面就讲到截然不一样的意义，就讲到人怎么样去 fashion 一个东西，就是摩西这个上到山上以后，他的这个哥哥叫大家的金银首饰拿下来，他就造了一个金牛犊，所以那个就是叫 image 啊，就是叫 image。然后他说这个字就让读者。对这两种的冲突现实有这样的一种看见哈。当然，我们人类本来是被造反映，救世主的一个创造主的一个荣耀哈。但是呢，我们人后来堕落了以后，我们就变成很愚昧，我们就去造了一个偶像，然后把它当做神的。所以这个字的本身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哈。那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字，如果从神学的一些解释上面，到底那是比较系统的一个概括了哈，就是说这个形象它到底在讲什么？那基本上我们大概有5层意义哈。第一个我们讲到它的属灵性，也就是讲到它是当人被造的时候。我们是有理性的，对吧？然后我们是有意志哈，我们也是有情感。然后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模仿上帝哈，模仿神的一个性情哈。耶和华神用地上的泥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说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那创世纪里面没有讲到神怎么样造动物，对吧？到了这个。传道书里面就讲到说，怎么知道人的魂是灵是向上走的呢？他说兽的魂是往下走的呢？那个地方其实也没有特别讲啊，就是说这个兽跟我们到底有一个怎么样的差别啊？但基本上就是讲到说，我们的被造，我们是像神啊。但是神造其他的动物的时候就没有这样了。那么解经学家就在分析，就是说看这两个字"形象"跟"样式"，对吧？ 同样人是用两个字啊来讲。那有的时候动物的话呢，有的时候可能只是讲到一个，没有讲形象哈，但是它的样式可能某些地方是像的，比如说你就觉得说，哎呦，这些动物也是很有灵性啊，对吧？现在你在那个，大家有的时候有些视频转来转去，对吧？最近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个说一个大象被一个人拯救了哈，7头大象，后来这个人死了以后，23头大象过来为他这个行葬，还会听说他的眼睛里面有眼泪，呵呵，这样子 amazing，就觉得说啊，这个动物怎么也有灵性，对吧？那这个只是说它没有 fully 跟神的所有的那个 attributes 可以 communicate 的 attributes 都像，它只是某一点，比如说，哎，它很忠诚啊，狗也是，对吧？但是它不会以什么公义了、慈爱了那些，它是可能就呵呵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讲到我们人很特别的地方哈，我们是有是有理性的，你会思考的哈，你有逻辑对吧？你有意志哈，然后创世纪的第二章的里边讲到说，他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对吧？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篇道。就讲到这个中文的翻译说，一个配偶帮助他，其实原文的意思说，我要找一个帮助跟他相配啊，所以这样子讲，其实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是跟神像，神是三位一体的，他在他的合一的当中，他有一个多元的元素在里面。那人只有两个，对吧？两个性别。我们也是，好像在一个不一样的里面有一个合一，在当他婚姻结合的时候，二人就成为一体了，啊，也就讲到他们，反映神的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性情，哈，在多元化的当中，他有他的一个合一在里面，然后再接下来看到创世纪里面，婚姻，对吧？神用那人身上的骨头哈，那根肋骨哈，造了一个女人以后，他是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首诗歌，对吧？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然后说人要离开父母，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呢，赤身裸体，并不羞耻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也讲到，丈夫对妻子的全然的爱，跟妻子对丈夫全然的顺服，对吧？在堕落之前，他们是有这个。那所以在这些经文的里面，因为这些经文都是总则，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开始没有读出来，到了后来新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所以可见，也就是说，这个男的爱那个女的这种爱。就反映神的形象，也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的层面，神把这个东西已经给我们了哈，并且与神的性情来相像。那第二个的话，就讲到一种道德性啊，就讲到，有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哈，并且呢，我们是属神的哈，并且又是守约的哈，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一种关系哈，什么叫公义，对吧？公义就是对嘛，对什么东西对，就是跟神的关系对啊，神造你的时候，一切它有个 order 在里面啊，在这个关系的上面对的时候是公义，对吧？圣洁是讲到一种属于，对吧？分别为圣就是属于神啊，所以在第二章的里面讲到，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修理的原文就是 work 啊，就是叫做或者是 serve abut 这个字是 serve 的话，他在敬拜神哈，或者说他在服侍那位主，看守就是 keep，神把一个 law，把一个约赐给他。其实，在他工作的里面，他也是在 keep 这样的一个 commandment 啊。所以这里就讲到，神造我们神的形象意味什么？意味着，人是有道德的哈，人的道德反映在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里边，所以神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从先知书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亚当的约啊，后来当然就是破了这个约，对吧？所以神吩咐他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哈。那这个就讲到神跟人之间的一个约定啊，一个约定。当人守约的时候，哎，他是一个 moral being，对吧？然后他有神的一个公义哈，哎，并且他有上帝的一个圣洁在他的里边，所以这个就讲到第三个的话，就讲到一种关系，也就是说神。神的形象什么意思？神的形象就是神把我们造在一个关系的当中，所以当你被造的时候，你是被造是跟神要有交通的哈。当然我们后来知道，人跟人之间也是有沟通，对吧？然后呢，我们人跟自然，神要我们去管理这些，我们跟环境有一个关系，对吧？当然你自己要管理自己，你跟你自己也是有个关系，所以这个讲到这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讲到一种关系，哎，讲到与神的交往，然后爱神的时候你就享安息了，对吧？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一开始讲到说天地万物都造起了以后呢，到了第七天啊，神就把他就安息了哈，然后他说他把那一天就定成为圣日哈，就像我们今天对吧，来到教会，我们是来敬拜他啊，在那个敬拜的里面享安息哈。当然，我们现在新约的敬拜就是安息，在最开始是神完成了创造之功，哎，所以安息，不见得是睡大觉，就是休息啊。呵呵安息有的时候，这个Sabbath，有一层意义是讲到一种 accomplishment，比如说我们弟兄对吧，这个你除草哈，除完以后你们家院子弄完以后，然后你坐下来看下你除的草，你就觉得 so satisfied，在那个 moment 你在做什么？其实你是安息，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一切你所完成的工作 so good，就像神那时候，这个他造了一切，他就完成了，所以神就安息，所以有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啊。那我们现在星期天对吧，来到教会，你说我来安息，其实这个我们弟兄很忙呐、啊，他这个在上面做这个 AV 对吧，好多牧师是星期天最忙，对不对？那什么叫安息？安息也就是说，你看到耶稣基督完成的工作，哦，everything is accomplished，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为什么来到这里？就是当你敬拜神的时候，你是在他的一个完成的工作，你就说啊，everything 就是说 it is finished。所以虽然你在很忙，这个在这个里面你在得安息。不是说你要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在休息是不还不是这个意思哈，Sabbath 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也就是表明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交往，而且是一个安息啊。那创世纪的第二章的里面就讲到，从伊甸流出来的那些四道河，对吧？第一道叫比逊啊，然后他说在那里有金子，那里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所以有神学家就在 联系这样一段圣经，说哦，原来后来圣殿里面为什么要用金子然后启示录里面那个门就是一个门，就是一颗珍珠他为什么在讲这个？他就讲说，这是原来在圣殿里面是用这个东西来装饰所以也可见，也就是说，圣经当这样子去描写它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在伊甸园原来神的创造当中有一个原始的圣殿在里面，原来神安息了，他们就在敬拜神他们就在神的，当然人就是可能就两个的，在那里敬拜神所以这个就是表明神。我们叫神的形象，就是我们是被造在一个关系的当中。那第四个就讲到我们神的形象，表明我们的治理我们作为神的一个代表，然后呢，我们代表神来做王，对吧？我们来治理治理神所造的受造界在第二章里面讲到那个人。就把各样的活物，对吧？神把这些活物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就来叫他的名字所以你知道吗？当你跟你的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就说明你是怎么样？你是他的属灵的 authority 所以你是。有这个 authority 给他起名字当然你如果你们家里买了个狗，你可以让你的孩子有这个 authority 给他来起名字表明也是对他的管理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神的形象当中，我们有一个神在最开始的时候，有这种治理的一个权柄赐在我们的里面，那是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对不对？那个狗不会说我来管理我们家的猫，它不会这样子的，对吧？它要跟它 fight，所以这个也是很特别的那当然最后一个是讲到一个整全性讲到我们的身体、灵魂、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天赋，都是反映神的创造的整全性那这个的话。是在上个世纪改革中神学家叫巴文克他在系统神学上的一个应该说一个 development 因为以前我们讲到神的形象，我们就说神看不见呢，神的形象代表我们有理性，对吧？然后我们跟他一样有圣洁、公义等等等等，所以这东西好像都是形而上学的东西，看不见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神的形象不会讲到是我们的 body，对不对？但是他在他的系统神学的里面他讲到神造我们的时候很奇妙，因为他说怎么样，他用泥土来造人，然后呢将生气吹在他的里面。所以在他的那个讲到神的形象的那一章里面，他特别讲到，他说神既有他的物质的一方面，又有属灵的一方面。他说跟天使不一样，因为天使是完全是属灵的灵界的，他没有 body，对吧？但是我们跟动物又不一样，动物是完全是 material，好像它不是一个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又像神，好像我们可以。怎么样跟神来沟通同时你又是属地的，对不对？所以你就是每天也要吃香的喝辣的，然后，所以这个我们这样犯罪以后，后来很多 temptation，对吧？其实问题就出在我们的 body 上面所以他讲到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最后你也是要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你全人就是神的形象，不是说你的灵魂才是神的形象，一个整个人，而且你的 body 跟你的 soul 是不能分开来的， 是不能分开来。当然，后来死亡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对吧？只能够暂时把它分开来啊。那最后，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是整个神的形象完全恢复了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也讲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为主而活，若死了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呢，我们都是主的人啊。那这个地方虽然没有出现神的形象，我告诉你，圣经好多的经文都没有出现神的形象。但你仔细去思想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说，其实神造我们是整个人啊，我们整个人都是神的形象啊。神要来拯救我们的话，不是说我只拯救你的灵魂，你的 body 没有问题啊。其实我们现在好多人，最主要都是 body，对不对？这个生病，那个生病啊，我们很 care 的，其实都是我们的 body。但是神也讲，不光是你的 body，所以你现在是心意更新要变化，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分开来的哈。好，那我们就很快总结一下，我们第一个讲到神的形象是一种，我们跟神很像啊。但是你又不是神，你跟神有决然的区别，但是你在模仿他啊，所以神学上用一个专用的词，他就讲神是一个 archetype，archetype 就讲到它是原型啊，我们叫 archetype 的话就中文翻译成外形，或者说你是他的一个 copy，你是他的一个复制品，或者。其实也就是说，你其实是一个 idol，你是神的一个 idol 啊，就是 image 嘛，你是神的 image，image 其实后来他在其他的经文里面翻译成就是 idol 啊，那我们去造那个 idol 来，放在那里看看艺术品是可以，但是你去拜他那就不对了啊，那个 order 就错掉了，不对。所以，我们是神的形象。然后呢，我们神的形象意味着我们是在一个关系当中，我们是连于神的哈。所以，我们是本来是敬拜他，然后我们是在跟神有这样一个约的当中，我们来存在啊。所以，当破约的时候，当你不去敬拜他的时候，你会去拜别的。所以，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形象。你没有办法的，你一定会表达出来，对不对？然后又是一个整全的一个形象哈，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是不能够分开来，所以我们是唯一上帝的一个创造，就是立于天地之间呢。你真的是跟所有的都不一样，你又不是纯物质的，对吧？你又不是像天使，纯粹是属天的，你是。天和地之间的，所以将来是，好多弟兄姊妹都觉得，我们将来就是要上天堂，对吧？其实这只是讲了一半，真实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新天怎么样，新地啊，这两样都有，呵呵，所以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要回来的哈。我们要回到这个地，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全部更新了，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叫神的形象哈。那堕落对神的影响，我们如果按照这样五个层次来讲的话，那我们就显而易见哈。第一个属灵方面怎么样？罗马书里面讲到，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你的理性、你的意志、你的情感，其实全部已经怎么样？不完全了哈，有天主教认为理性还是没有受到罪的污染，所以这个在神学上是有一些问题啊。我们有的时候也在常常讲自由意志哈，我等一下会跟你们讲自由意志，好像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对吧？其实所有东西哈，我们都已经。受到罪的一个污染啊，道德性就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神的公义啊，失去了神的圣洁，我们 罪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违背律法，对吧？然后呢，我们成为赎世界，赎世界，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跟魔鬼联合了，你跟那个，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这世界握在那二者的手下，你跟他联合了，你不跟神了，啊，你跟魔鬼一同来抵挡神，对吧？这是我们原来的一个情境哈。所以道德根本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后来才出现了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恨人、杀人，然后奸淫等等等等啊。所以是在一个堕落，是在一个关系上面对神的影响，神形象的影响是在一个关系上的一个影响，因为与神来隔绝了哈。然后呢，我们又本来神造你，你就是会敬拜的嘛。但是你不拜神，你拜谁呢？你必然会拜偶像，所以拜偶像不是某一些人的事情哦。你就说我是中国这个我是无神论背景哈，所以我从来也没有拜过什么东西。我们平时就说 OK，其实 it is not right。就是说，他一定是在拜一样东西啊。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就，我们就没有安息了哈。像奥古斯丁说的，除非我找到神，要不然我的灵魂就没有办法安息。所以这个安息主要是在一个关系上面出问题了。那然后，讲到我们的自理性，对吧？所以我们也不代表神了，对吧？今天所有的科学、所有的这个 AI 或者等等等等什么的进步，哈，从来它不会 claim 啊，就是说我要代表神来管理万物，哈，没有啊，都是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不对？虽然可能帮助了一些人啊。药物也好，或者是一些科技的进步也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有些东西越搞越糟糕，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代表神，我们也不荣耀他，而且我们也充满了一种挫败在我们的里面。整全性就是神形象在罪的里面，就破碎了哈。然后被割裂了，然后我们是在一个叹息的当中。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从五个方面来讲的话，哈，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堕落就是说是神形象的失去还是扭曲，哈，那这个的话在神学上稍微有一些争议啊，改革中神学的里面啊，他认为我们是没有失去神的形象啊，只是我们扭曲了啊。那你如果去看，这个路德宗对吧？路德宗的话，他认为已经失去了神的形象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特别是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第一章里面他说讲到神的愤怒显在我们的身上，对吧？我们原来知道他啊，但是呢，我们不去敬拜他，然后我们把神就不当做神去荣耀他，去把他变成虚幻了哈，然后把他变成这个跟受造之物一样的东西来看了，所以这个就讲到。我们神的形象，其实在形而上学的上面，它没有改变啊，它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也会跟别人讲，说你这个人真是禽兽不如啊。那这句中文是在讲什么？也就是说，他好像不是人了，他怎么样？他连禽兽都不如。也就是说，他失去了做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尊严，或者说一些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对吧？所以， 我当然这是骂人的话嘛，对吧？但是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就是说这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犯罪了，但是你至少你是人嘛，就是说你是有良心的嘛，对吧？那罗马书当然第二章里面也讲到，我们不是犹太人，对吧？神却把这个良知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可见，堕落不是说你的神的形象失去了而是说你堕落的形象跟原来神被造的时候那个形象，不大一样了。你把它弄歪掉了你把它弄歪掉了。你本来好好要去爱你的太太，对不对啊？你老是在外面搞女人，就是说你有这个需要，对吧？你的需要是存在的。你堕落不是说那个需要没有了，你的需要存在的，但是你去乱用了，你去这样把它扭曲了哈，所以这个是讲到一种堕落对人的影响哈。那另外一个我们再讲一下什么叫全然堕落啊，就是 total depravity 啊，total depravity 到底他在讲什么？全然的堕落，也就是讲到亚当跟夏娃，就是说，因为这个罪孽，他失去了原来的意，对吧？跟神的一个交通，并且死在罪的当中，身心各部分能力全部被罪污玷污了，所以中文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翻译，就是说他讲到全然或者说全部的一种污秽，那西敏信条第六章的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事情或者是说一切实际的过犯呢，都源于这原初的败坏，我们完全的厌恶，没有能力与一切形上的背道而驰，或者说完全倾向于一种恶行那这个全然的堕落，请大家记得就是讲到你处于神形象的各个场面好像那个墨水一样滴了一滴所有的水全部黑掉了但不是说你怎么样黑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你连人都不像了，也就是说你怎么样？你已经不是人了，你好像变成像魔鬼了你已经或者说你完全变成像那个狼像一个禽兽，就是说你不再已经人已经不是了不是人了，变成另外一个 category，不是这个，那个叫做彻底的、完全的，对吧？就是说一种堕落这个叫全然的堕落所以有的时候用词。当然，在神学上，就是说，神学它就是要研究这个嘛，它讲在讲一种程度，上没有完全100%，而是讲到它的概括，就是以各个方面所有的方面，然后讲到还有一个层次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全然堕落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已经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能力来拯救自己了。因为你失去了一个自我恢复的一个能力了所以这个叫全然的堕落但全然堕落并不意味着 erase，就是说把你这个神形象把你删除掉了，就是说把你的人性都没了然后好像你已经变成魔鬼或其他，所以这个就是说以前我们在文革的时候，对不对啊？就是说他们去。游斗对吧？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是完全把那个人不把他当做人了，他连人性都失去了，对不对？为什么他觉得说要跟他的什么儿女什么要划清界限，对吧？然后这样子来惩罚别人，就是说，就我们有的时候现在想想，就是说，What is this？就是。那太残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 我们要知道哈，堕落是一种全然堕落哈，但不是失去神的一个形象哈，所以他说堕落呢是一个属灵的层面，是一个道德的层面，或者是一个关系的扭曲，但不是本体上的，ontologically，人还是人，对吧？所以为什么你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哎？你不要说，我基督徒，你看我已经被神拯救了，我是个完全人。你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不是人，对吧？你不能这样子，你这样子别人就没有跟你办法跟你沟通了。那你怎么你觉得说本体上他跟我一样的，他是神的形象，对吧？他还是人啊，只是他的关系出问题了啊。所以他还是，当然他的自由意志有没有改变呢？自由意志也受到理性有没有被污染？有的啊，那天主教就讲到没有啊，天主教讲到人的意志或者有些理性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个是有这个，所以为什么后来有这个宗教改革啊？那这个自由意志的话，我们要讲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自由意志其实他说。神赐人有自由意志的话，讲到 God has endued the will of man with that natural liberty。liberty 的意思，也就是讲到，没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刀啊，叫你，就是说你今天一定要做这个，你不做这个不行，我刀就马上下去了。那个就不是自由了，那个有一个 cohesion，那个就是没有一个 liberty 给你了，对不对？Liberty，也就是说你是 freely 还是可以 make 一些 decision 的，那个叫自由意志啊，那个叫自由意志。所以人不是被强迫的，在意志上的选择，也不是一种机械式的一种强制啊。那这个，我们可以讲到说，是的，我们虽然已经堕落了，对不对？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强迫我。对吧？在一个特别在美国自由社会里面，我是有自由去选择的啊。那这个自由意志的本身，跟神原来在创造里面给我们的那个就也是有点不一样了哈。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看个表格，对吧？有人就把这个人的自由意志，对吧，分成四个状态。第一个状态就是在受造的时候，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讲到他是可以分选择善还是选择恶的，对吧？他可以顺服神，哈，他也可以，用神的自由意志来犯罪啊，抵挡神，这两种可能都存在啊。那当人堕落了以后，所有的人，对吧？那什么叫自由意志呢？他说，意志就被罪捆绑了，只能犯罪啊。那这个是罗马书里面讲的啊。虽然今天没有人强迫你做，对不对啊？但是因为罪好像像个律，对不对啊？你只是往下走，你不会往上走的。所以保罗才说嘛，我应该行善的，我就行不出来；我不想行的恶，我偏偏去做。那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没有人强迫你啊，你还是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但是你一选，你就向着罪的律来选，啊，向着一个不好的方向来选，向着一个堕落的方向来选。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意志虽然你可以自由，还是可以自由的选择哈，但是呢，你的意志被罪来捆绑，你是已经全然的败坏啊。你的思想、情感、意志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你已经没有办法行善了。所以这个是讲到犯罪以后啊，那我们基督徒重生以后呢，怎么办呢？重生又怎么样呢？重生以后，那就是你可以行善了，对吧？神已经在基督里释放了你啊，让你称义与神恢复那美好的关系。但是在一些 temptation，对吧？在你属灵的生命还没成熟的时候，你又犯罪了，对不对？所以 either or 就是说你在基督里的意志的更新了， 但是又是有的时候又软弱，所以你是一个 mixture，你是 mix。那成圣的过程，也就是说，你是越来越顺服圣灵了。但是这是要学习，这是一个过程啊。那当然，到最后一个 stage，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从死里复活以后，得着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以后呢，那时候完全的自由啊，然后就因为那时候神真的把罪都驱除了哈，所以那时候他说，你就真的你就不能犯罪了，你也是没有机，你也你你一个是没有机会犯罪，另外一个你也是不能犯罪的。因为那时候神已经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哈，所以这个，哥林多书信，书的15章里面，讲到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对吧？灵性的身体不是在讲身体的一个构造啊，是说你身体的那个肉好像变成。灵性的东西不止讲讲这个，而是讲到你是一个完全属灵的人，也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都是顺服在圣灵的旨意的底下，你是完全是属灵了啊，就是说，你不会有这个 temptation，然后你又不会被这个败坏的身体 bind，所以你已经自由于。罪哈，从罪的里面是完全的，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哈，最终就得到释放，所以在基督里面就完全来称义哈，然后也可以行出神的义啊，那是一个完全的地步哈。好，那我们最后一个就讲一下神的救赎，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救赎，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来恢复神的形象，或者说我们神在，神的形象里面，他给了我们一个重新的一个创造。那我们也从这个五个方面来讲的话呢，第一个，我们属灵方面怎么样？我们的理性，对吧？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开始怎么样？被神的荣耀更新了啊！所以为什么罗马书里面讲到？弟兄啊，我要劝你，对吧？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然后心意更新变化在讲什么？也就是讲到你作为神的一个形象，你在你的理性啊，你的思想的里面，在你的意志做决定的里面啊，在你的情感，对吧？喜怒哀乐，或者说你的情感怎么样？有一个 prop 的一个 attachment 啊，你被神更新了啊，你被神更新了，然后呢，在那个道德上面，那你已经，你因着信怎么样，神就称你为义啊，那这个是一个外加的义哈，同时，你又在神的公义的上面来成长啊，那这个叫成圣啊，所以我们专门有一堂课。我们还会讲这两个方面，称义成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呢，我们已经完全的属于神啊，在基督里面，神施行了这样，已经把我们一个从一个 immoral 的哈，神把我们带到一个 moral 的地方哈。然后关系上，神的形象，神来帮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关系上，我们首先与神和好，然后我们先来敬拜他，对吧？我们自己来享安息，然后我们再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对吧？然后在你的夫妻的关系上，神要怎么样来建造你跟你的孩子之间，等等等等。那这个都是在讲神的救赎，来重造你一个，一个神的形象那当然在治理的下面就讲到以耶稣基督为元首，我们现在开始学习治理，对吧？你在小组里面做小组长哈，或者说你在家里面，你按照神给你的 这样的一种教导哈，怎么样对你的妻子，怎么样对你的孩子，对吧？然后呢，你慢慢学习顺服。有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这是这样领导啊？你开始就很不服气，对不对？后来你慢慢觉得说，哦，反在主里面的，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哈。神就在基督里面怎么样？他来 training 我们，再来 training 他有每个人，当然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神在你特别的一个地方，给你很多你没有想到的一些 task，你要去学哈。那你在这个里面，其实是，神在恢复你的一个神的形象哈。那最后，当然就是神最终啊，按照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在天上地下，在有一天，神所定的日子里面，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啊，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啊，那在讲什么那在讲上帝的一个整全的 restoration。那这个整全的 restoration 的话，其实有一个层面是讲到我们人。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神的形象，因为现在你是 broke 啊，你是破碎的你明明觉得这样子想也想，但是你做着做你就做成另外一个东西了，对不对？所以你的心、你的身体、你的灵魂怎么样整全在一起我们也常常求神的医治，对吧？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里面，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原文，是一个对称的结构。受刑罚，对吧？受鞭伤，平行。然后呢，得平安跟得医治是平行。所以什么叫得医治啊？什么叫得医治？按照那个结构来看的话，就叫得平安啊。什么叫得平安啊？Shalom 这个字的话，就是讲到一种整全。Shalom，有很多的翻译的，当然中文就把它翻译成平安啊。其实这个字是非常 rich 的一个字，Hebrew 的 Shalom，它里面还有好多的意思在里面。其实它，真的把它。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什么叫蒙医治？蒙医治就是你后来变成一个 full image of God，现在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在纳闷为什么牧师啊，你怎么不会像耶稣一样？耶稣，你看一祷告，别人就病好了，对不对？你怎么好像都没有信心？怎么样？一祷告怎么？好像这个祷告信上这么多人这么 broke 那这个要从整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对吧？耶稣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 historia salutis，他是在神的一个历史上面，他做成了这样的事情，他来 demonstrate 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的 ultimate purpose 要叫你要信他，对不对？但是神整体的一个在历史上，它有个 sequence 在里面，对吧？它先让你怎么样，灵魂得救然后你受洗的时候，你已经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你的灵魂已经坐在天上了，对不对？以弗所书这么讲。但是你的身体，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要到最后，神才要 full recover。给你一个整全的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一个 body，那个是完全的，所以那个时候，所以神的 shalom 就 fully manifest，神的医治就完全了，然后就是把你从一个破碎，灵魂跟肉体的破碎的里面，把你 full restore，成为一个 full image of God。就是原来的神所造的，但是已经怎么样，比伊甸园的那个要好了。 伊甸园，因为伊甸园那个时候，他的自由意志可以放罪还是可以不放罪嘛？也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个是一个灵性的身体，他是不会放罪的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才在会问，那这样到天上，万一弄不好有个蛇过来，这个试探一下，那又堕落了，那又怎么办呢？对不对？没有了啊，没有了，这个是一条线上去。不是一个循环，一直在那里搞这个 circle，不是，是一条线上去以后就是，所以有神学家就在讲，为什么第一个工作之约，对吧？工作之约的时候，在伊甸园，如果人不犯罪的时候，人是可以 fully 最后怎么样？要到天上啊，要到天上，然后。有神的一个 full image，但是当然后来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从 image of God，从整体来看的话，我们是 full image of God 的话，讲到一个整体性的话，这个是讲到神的救赎跟重造啊，但是我们还没有啊，我们现在在时间上还在走嘛，对不对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了。周末一个完美的一个地步哈啊，当然今天晚上也有可能对吧？今天晚上耶稣就来了，我们就 fully restore，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从所有的破碎，我们就变成整全啊。然后，所以这个就是题外话，就让弟兄姊妹知道，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怎么我。祷告好像都没有信心，祷告信上怎么祷告神就没有医治啊？后来这个人就这样就走了，啊，就走了，啊，好像我们祷告，要参加一个什么特会，对吧？然后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就是要 try all the best。然后 try all the possibility，对不对啊？然后有人 lucky，哦哟，他真的 miracle 就是得医治了但是大部分人好像就是没有 miracle，对不对啊？所以好像我们就觉得很失落，我们就觉得好像为什么神好像就不听我祷告？其实这个就是说你不知道神，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还没有完全理解。神在整个历史上，他是这样按部就班的他有这样一个整全的计划，他最后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那这个是神所定的旨意那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这个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读到说。我们现在行事为人，对吧？不要像外邦人他们的心里愚昧，与神的生命隔绝，这就讲到一个 broken 一个神情上的 broken，心里刚硬，然后良心失禁，对吧？心种种的误会现在你们不一样你们学了他的教，学了他的道理，脱去这个旧人，这个就是被污染的这个神的一个形象，对吧？这个旧人因私欲迷惑渐渐变坏但是呢，我们现在心智改变，我们就照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英文就是 created be like God in true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讲到一个道德的层面道德层面其实是。在 image of God 里面，这个 category 的里面所以原文就是 kata，这个 theo 根据神的造神的形象而造的，也就是神先把我们的关系 restore 了，restore，那 fully recover 那个还没有到最终还没有到，对吧？那最后我们就讲一下，因为在读圣经的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又是神的像。那我们又是神的 image，对吧？讲耶稣基督又是神的 image，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希伯来说里面讲到 耶稣基督又是神本体的真相啊，爱子又是不能看见神的像啊，那这个两个东西的话，就是一个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本身，他在本体上他是永恒的圣子啊，他是 archetype，他是原本啊，他是永恒的，他是神的形象，他也叫做神的形象。所以跟父是在位格上面这样子就差别开来了，对吧？天父从来圣经不会讲说他是神的像啊，讲到圣子的话，他原来他本体上面他是神的像啊，所以他是 archetype，他是原本。在经纶上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作为完全的神，他反映神的一个形象。他没有罪啊，然后呢，他顺服在父的下面，对吧？然后作为完全的人的话，他活出了神的形象，然后呢，他成了我们的一个代表和元首，也就是说，他成了一个 federal head，所以今天就说你依然是在第一个亚当的里面，或者你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这个讲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本体的真相，就是讲到他是一个原本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是照着神的形象，我们是被造的，对不对？我们不是，那个本体哈。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被造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也不是一个新的本体，也就是说，神重新的创造，不是 metaphysically 把你又给你造了一遍哈，而是说在基督里面恢复了啊，就是说更新了，也理解的话，也就是说像这个电脑的话，这个硬件没变了，这个硬件没变，这个软体上面神好像把我们的从这个 relationship 上面变掉了，对吧？然后从这个 moral 这个 area 啊，圣洁跟公义的话是从这个层次来理解哈，所以我们重新被造成耶稣基督的样式的话，他本来是无罪的，对吧？然后我们现在呢，与他有个关系，我们的关系在一个约的里面跟他来联合。那最后，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显出那个荣耀，所以这个是叫做神形象的一个重造，重新的一个创造，重新的一个创造。好，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就讲到什么是神的形象啊？神的印象就是讲到我们在模仿神。那特别是现在，我们怎么样模仿神，对吧？以弗所书的，有一章节，对吧？我们怎么样模仿神的圣洁啊？我们怎么样，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保罗也常讲说，你们要效法我啊。那我怎么样效法基督？你们也要效法我，也就是 mimic 啊，mimic。神所做的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的顺服？所以最后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啊。我们是全然的顺服，然后讲到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啊，也就是现在我们在新约的里面啊，所以我们慢慢把偶像去除掉哈，我们来敬拜神，在敬拜的里面你就被神更新了嘛啊，在敬拜的里面你是跟神的一个立约，所以这个。最后的话就是讲到整全啊，讲到我们身体跟灵魂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所做的还没有完全的做成啊。好，那我们先来祷告结束，然后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好吧？好，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来造了我们，虽然我们堕落。败坏，啊，我们整个人生都在一个破碎，在一个被扭曲的里面， 啊，但是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来做成了一个救赎的工作啊，他如今成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也模仿他，我们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有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啊，求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也完成这样的工作，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